第772节112页。以一种说法，人类在不同的时代处理不同的重要主题，也许有次要主题穿插其间，但人格的本质、宗教、政治、家庭及艺术，所有这些都从主要的主题的观点来考虑。以通常历史的说法，人类曾以他自己这种独特的意识来实验，而如我曾多次提及的，这使得在对象与感知者，也就是自然与人之间，必须有一个武断的分隔，而导致一种情况，在其中人开始自认他是与其余的存在分开的。你们所认为的男性自我取向的特征，只不过是族类所鼓励的那些人类属性被带到前景来而予以强调。实际上，你们长久以来用那些作为指导原则来看你们的世界，并形成你们的文化。也有些引人瞩目的例外，但此地我是谈历史上的西方世界，连同它的罗马和希腊传统。于是你们的神奇变成了男性的、好胜的。你们看见人类对抗自然及人对抗人，你们认为希腊悲剧很伟大，因为他们如此坚定地成了你们自己信念的回声。人被看作以直接方式与他自己的父亲敌对，家庭关系变成这种信念的一面镜子，而那些信念于是当然被当作是关于人类情况的一个事实的声明。你们因而有一个非常两极化的男女观念。那么那些你们认为是女性的特征是那些非主要的，因为它们代表人类寻求从中获得释放的自然根源。再次的，到某个程度，这是一个具高度伪装的真实且具创造性的性戏剧，因为以他自己的方式，人类的意识在玩赌注很高的游戏，而这戏剧必须被相信。人类的意识在寻求一种增值，从他自己的来源形成新的分支，他必须假装不喜欢及否定那来源。正与一个少年可能有一阵子为了追求独立而避开父母一样，在所谓的希腊与罗马文化开花之前，意识还没达到那种专门化。有很多男神与女神以及神奇，在其天性里女性与男性的特征相混合，有半人半兽的神。那时人类还没考虑主领西方文化的主题。这些改变首先在人的神奇故事里发生，当人类将其自身从自然中分离，动物神也就开始消失。人首先改变他的神话，然后改变反映神话的实相。在那之前有各种不同的分工，但在性表现上有很多余地。儿童是家庭的一个必要部分，因为一个家庭是一对相属的人，他们合作以找寻食物与庇护所。如你们所说的男同性恋或女同性恋的关系，相当自由的存在，并且是同时存在。 不论有没有性的表现，这些被认为是中肯的，而形成了如兄弟姐妹般的强有力的结合。当你看动物王国时，也是透过你们特殊化了的性信念去研究雄性与雌性的行为，寻找攻击性、领土嫉妒心、被动性、母性本能或不论什么的模式。这些特殊的兴趣使你们无视于动物那许多较大的次元。到某程度，所谓的母性本能在任何可被如此指称的族类都同属于雄雌两性。不论有没有性的表现，动物与同性成员有密切的友谊。爱与奉献不是专属某一性或某一族类的特权。你们休息一下。结果是，你们在自然里只看到你们想看到的，而你们提供给自己一个符合你们信念的自然的模式或模型。爱与奉献大半被看作是女性的特征，社会、教会及国家组织则被看作是男性的。这倒不是把男性与女性视为平等的问题，而是在每个人之内的男性与女性成分都应该被释放与表现。马上，你们许多人可能被激恼或感到紧张，以为我当然是指性的表现，那是这种表现的一部分。但我是在说，自每个个人内释放出伟大的人类特征和能力，那常被否定其表现，因为他们被指派给了异性。在你们目前的架构里，因为男女的专门化，你们采取男性的取向，暗示自我是男性，而心灵是女性。于是你们把很大的区分强加在你们自己身上，在其间的实际应用上，知性仿佛是与直觉分离的。而且你们设定了一种情况，在其中敌对似乎适用于本来没有敌对的地方。当你们想到一个科学家，你们大多数会想到一个男人、一个知识分子、一个客观的思想者，他努力的不要感情用事，或与被检验或研究的主题认同。在科学与宗教之间，看来似乎有个区分，因为即使是组织化的宗教，也有一个直觉性的基础。男性科学家常常耻于用他的直觉，因为那不仅看来不科学，同时还是女性化的。这种男人关心的是别人会对他的男性怎么想。不合逻辑是一种科学的犯罪，倒不是因为他是个不科学的属性，却是因为他被认作是女性化的属性。科学遵循了男性取向，而变成了男性取向的典型。一直到现在，科学曾一贯不变地试图去除所谓的女性特质。他把知识与情感分开，把了解与认同分开，强调性别而非人性。到某个程度，有些科学界的人设法融合所谓的女性与男性特征，当他们如此做时，似有的敌对和矛盾消失了。不论到什么程度，他们都比他们当代的人更不容许性角色使他们在心理上盲目，因此他们比较容易结合理性和情感、直觉与知性。 而在如此做时，他们发明了能调和以前的矛盾的理论。他们统合、扩展、创造，而非分化。在科学界，爱因斯坦是这样的一个人，虽然他被传统的性信念所沾染，但他仍然以这样一种方式感觉到他自己的人性，以致他高兴地利用被认作是女性的特征，特别是在年轻时，他反叛了男性取向的学习与取向。这反叛是心理上的，即是他在性活动上维持了一个可被接受的男性取向，但他不肯用此种无机来限制他的心智与灵魂。全世界都感觉到他伟大的直觉能力以及他的奉献的成果，因为世界的情况以及科学的全盘男性取向，他工作的结果大半被应用来操纵与控制。一般而言，理性与知性于是被认作是男性特质，以及是文明、科学和组织化的世界之架构。直觉与冲动则被认作是反复无常的、不可靠的、女性的，而该被控制。世界因着自发的秩序而存在，文明因着人们想要在一起的冲动而开始，它自发的生长而进入秩序。你只看到许多过程的外表，因为你们客观化的观点不允许你认同更多内在的显示。在你看来，似乎所有的系统在某个时候都会崩溃，变得较无秩序或流入混乱中。你们把这信念应用到物理系统与心理系统上。以性而言，你坚持一个画面，显示人长成到性的认同，一个清晰的焦点，然后在老年从清晰的性认同中脱离，而掉进性错乱。你没有想到原先的前提或焦点，本体与性天性的认同是不自然的，那么就是你们形成了整个的架构，而由它形成你们的判断。在许多例子里，一个人在儿时或老年常被容许更大的个人自由，而性角色更具弹性时，会更真实地符合他自己的本体。任何对自身的深层探讨都会引导你进入推翻有关性的传统信念的区域。你将发现一个本体，一个心理上或心灵上的本体，在你们来说既是男也是女。在其中每一性的那些能力都被加强、解放及表现了。他们也许在正常生活中没被这样解放，但你将遇见你自己实相的更大次元，而至少在梦境瞥见那超越了单性取向的自己。与心灵的这种相会常常被伟大的艺术家、作家或神秘家碰到。如果你想有一天能超越你所涉及的世界那似乎敌对的架构，这种了解是必须的。那么，过度特定的性取向反映出意识里一个基本的区分，它不只把一个男人从他自己的直觉和感情，或一个女人从他自己的知性分开到某个程度，而且也有效地提供了一个文明，在其中显得心智 与心分开，而事实与天启隔离。到某程度，每个人都在与心灵打仗，因为一个人所有的人的特征必须被否定，除非他们符合那些对性认同来说被认为是正常的特征。你们休息一下。在日常生活里，你多少在实际的存在里做成性的讽刺性模仿？你不了解真的女性或男性是什么，反之你被迫灌注于一种浅薄的变种，结果是性的分裂的反应沾染了你所有的活动，但最要紧的是它限制了你的心理实相。既然你以最局限的方式评量性的表现，而大半用它作为认同的一个焦点，那么你们的老年人和少年人都受到并不是年纪，而是性偏见的恶果。有意思的是，老年人和少年人两方都发现他们自己在你们的组织性架构之外。在年轻人接受性角色之前，他们的想法比较自由自在，而老人的想法也叫自由，因为他们已舍弃了他们的性角色。我不是说老人或年轻人没有性的表现，而是这两组人都不将其身份与性角色认同。当然有例外，但是如果这男人或女人被交以身份就是性的履行，那履行必须在某一年纪停止，那么身份感也可能开始溃散。如果儿童感觉身份是依赖这种履行，那么他们将尽快的开始履行，他们将把自己的身份强挤入性的衣服里，而社会将受害，因为成长中那知性与知觉伟大的创造性冲击将在青春期被分隔，正当他们需要这种力量的时候。理想的说，男性成人与女性成人会在性的表现中感到愉悦，而找到一个全盘的取向，但也会沉浸在一个更大的心理与心灵的身份里，这身份经验并表现出所有伟大的人类心智与心灵的能力，那是见洒过任何人为分隔的。口授完毕，等我们一会儿。